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贪婪与怨恨。贪婪与怨恨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信息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要知道各种感情都是神造的，所以本身都是好的，但也都有堕落的成分，所以要防止它。这个原来神很造的很好的东西会被我们错用了。譬如说各种感情，譬如说特别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贪啊、贪婪啊、贪欲啊、贪恋啊、贪求啊，这十诫里面的最后一诫，出埃及记20章17节。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、妻妾等。但是这个字也有正面的意义啊。诗篇19篇第10节，耶和华的道理比金子可羡慕。羡慕那个字就是十诫禁止我们的那个贪恋、羡慕、喜悦。这里就表示说，我们应当贪求、渴慕上帝的道，多过贪求金钱。新约在讲贪恋这个字的时候，也有正面的部分，像路加福音22章15节，耶稣说他很希望、很渴望和门徒一起吃那个晚餐。那我们就可以想到，平常我们的情绪里面，渴慕、渴想、欲求，可以是好的。我们想一想，亚伯拉罕想什么？渴想什么？渴慕什么？盼望得着什么？你应该马上就可以答出来了。亚伯拉罕盼望的、想要得到的就是他的儿子。神应许他会有儿子，人的天性也希望有儿子，何况神应许他一个儿子。那么，可是希伯来书说，亚伯拉罕可想的是创世纪里没有讲到的一座城啊。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，就是他的家乡。这我们也很少想过，我们只知道亚伯拉罕从来不去想回到他的家乡，他是一个没有思乡情结的人，恐怕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这样。他想一个家乡是什么呢？他羡慕一个家乡是什么？希伯来书11章第16节说，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我们没有去过这个家乡，但是我们都从这个家乡来的，看起来很矛盾这句话。我们没有去过天堂，我们在地上出生的，但是我们都渴慕那个地方，因为那是我们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家乡。我们在没有创造、没有受造的时候，天父就在那个地方，那么也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的家乡。摩西想要什么？摩西很渴慕、很渴想、盼望什么东西？摩西渴慕、渴想、盼望就是迦南地。申命记3章25节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求你让我过去，我要看看那个美地。那么其实摩西更想要看的，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我要看你，我喜欢看到你，我爱你，我喜欢见你的面。可是他的百姓渴慕什么呢？我们渴慕什么呢？我再一次说，亚伯拉罕渴慕什么？摩西渴慕什么？百姓渴慕什么？你渴慕什么？百姓渴慕埃及的食物，民数记11章第4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，原文是我们的灵魂都枯干了。这些其实我们想一想就应该知道，我们生活中有这种强烈的欲望，而那种强烈的欲望很少是对的，就是我们强烈的希望更加认识真理，强烈的更希望熟悉圣经， 强烈的更希望有主的性情，强烈的更希望跟主同行，强烈的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。这种美好的欲望，那种渴望，我们不容易有。但是我想每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重生得救，有主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丰富的得到圣灵，越渴慕的得到圣灵，也越结出这些美好的果子。亚哈很贪恋拿波的葡萄园，在列王记上21章第二节，亚哈对拿波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靠近我的皇宫嘛，我把更好的葡萄园给换给你，你要银子我就按价给你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，也是很合理的。你的葡萄园跟我的菜园那么近，你那是麒麟地，对我来讲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。提的也很好，条件也很好。拿伯不同意，拿伯不要，他说这是先人给我的，我不敢违反上帝的律法。亚哈就这一个欲望没达到，就非常不高兴，转脸在床上向内不吃饭。后来他的太太耶洗别就帮他把葡萄园拿到了。这个亚哈，圣经上没有讲说亚哈得到了葡萄园以后多么的快乐。哎呀，真是，这是魔鬼骗我们的地方，罪恶骗我们的地方。我们非常渴慕那些非法的、神不喜悦的，可是我们的罪人老我很喜悦的。这个在性上面我们最容易犯这个错误，吃的事实上也常常很普遍的犯这个错误。我们常常是想要得到一个东西，越是不可以得到我们越想得到，这是人的罪性啊。得到了以后没有什么快乐，或者没有那么快乐，或者觉得很空虚，没有看到亚哈得到葡萄园以后有多快乐。那么后来神要以利亚对他说，你杀了人呢、啊？狗在什么地方舔拿波的血，也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。感谢主啊，亚哈悔改了，所以他的灾难延后临到。每个人都是，我们有一种欲望、贪欲、渴慕、可想，常常是错误的。大卫是非常渴慕神的，但是他也贪恋别人的妻。那么，其实大卫这个错误可以避免的，我们这些错误也可以避免的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胜不过罪恶，但是我们靠着主学习对付，一胜就可以再胜，越胜就越容易胜。大卫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体力比较不行的时候，算是比较成熟的时候，犯下了跟拔示巴通奸的罪。其实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，性欲情欲更强烈的时候，情绪也可能更激动的时候，环境也更困难的时候，他却胜过了，避免了这个罪。我说的就是大卫跟拿巴的妻子见面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真是两个人要犯罪太容易了。拿巴那么不好，他们是一个渴慕另外一个，一个喜欢另外一个，可是他们就可以刹车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会犯罪？那个情欲欲望一定抓住我们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胜不过，我们真承认我们软弱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他的诫命不难守的，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能得胜。这从两方面来讲，一方面，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想到过圣洁的主喜悦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快乐，我们常常体会到那种在地如在天的喜悦，那我们可以得胜。也就是你思想陶主喜悦的思想意念是主喜悦的，是多么叫我们自己也快乐的。那么有圣徒讲到， 主啊，如果天堂之乐不能叫我喜欢良善，求你让地狱的火使我惧怕邪恶。这话讲得很好，就有的时候再美好的事我们一意孤行的时候都不管了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到，哎呦，每次犯罪带来的痛苦是那么大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停止。就是上帝的地狱的火以及上帝天堂的福乐，盼望都能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贪恋的欲望。这个第十条诫命啊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跟第一条诫命其实是相同的。第一条诫命是正面的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只有神是我的快乐，神是我的满足，神是我的歌唱，神是我的高台，神是我的山寨，神是我随时的帮助。第一条诫命是只有神是我的一切的美好的来源。那么当我没有把神当作最喜乐的对象的时候，我就会贪恋其他的东西了。所以我们要不贪恋，我们多多的以神为乐，多多的喜悦神的道路。另外一个我要比较花时间讲的啊，就是怨恨。这个怨恨呢，甚至我们不太觉得是一个什么罪，谁会把怨恨当作很大的罪？怨恨呢，我用法文来讲啊 ，resentment， 就是英文的 resentment 就是一种，就是怨恨呐、啊。那在法文里面 resentment 是跟贪婪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罪，有一点相反又相同的。什么叫相反又相同的呢？贪婪喜悦一个东西是想要得到它，享受它。我们说可以是很好的，如果你贪婪喜悦渴慕的对象是上帝，是上帝喜悦的事，那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喜悦贪那些不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罪恶。这个怨恨啊 ,resentment 啊，怨恨不太是对某种东西多么的想要，而是强烈的希望别人没有这些东西。也就是贪婪呢是利己，我希望我得到好东西。那么怨恨呢是损人不利己都没关系，只要别人受害就好了，只希望别人失去幸福就好了。这个层次更低，但是因为不是那么明显的罪恶，我们不太注意，我就特别要提出来啊。就是我再说一次，这是尼采讲的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看法，一个伦理上的一个观念。就是他是批评基督教，他说基督教的人，基督徒都是 resentment 这种，因为自己没有就很记恨有的人的东西，那种态度啊，这个层次很低。这种层次很低，我们还常常觉得自己是可怜人，就更不察觉这是一种罪恶了。我们从圣经里的几个例子来看，第一个就是以东或者以扫。以东以扫，我不知道你对以扫有什么印象。我想我们很多人看圣经的时候，看到以扫和雅各，都会为以扫叫不平。这实在是以扫比较可怜嘛，比较倒霉嘛，雅各又狡猾，以扫是被骗的老实人。这可能都是真的啊，但是有一点，阿摩斯书第一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啊，一定不能免去他的刑罚。他三番四次的犯罪，大家都是一直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所以上帝就不免去他的刑罚。那以东三番四次犯什么罪呢？里面有一句话， 他永怀愤怒，他心里总是在生气，总是在愤怒。各位，生气愤怒通常都是有理由的，被激怒了、他永怀愤怒，可能就是形容以扫被雅各骗了以后要杀他弟弟的那种情绪，永怀愤怒。但这个愤怒最后当然还是平息下来了，只是在成为国家以后，以东还是常常带着愤怒对犹太、对以色列。注意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怀怒，就是愤愤不平，就是你受到了委屈的待遇，或者别人得到太多好的东西了，或者是你觉得你委屈，别人占便宜而没有一个公平的报应。小心，这会成为 resentment， 一种怨恨，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。我几乎没有听过人说这是有什么大的错误，事实上我说的我们还觉得很同情。可是呢，我看圣经里面包括这个我们也不太注意的以东，神不会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永怀愤怒，永怀愤怒，常常觉得不公平，常常觉得那个不公平就是别人得的太多太好，我得的太少太不好，不公平。要小心，我们追求公平，我们追求公义，我们希望各得所当得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有那种对上帝的怨恨，对人的怨恨。以东就是这样。我再一次说，在教会里，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的情形，不管教会社会，心中愤愤不平的，常常是觉得自己被亏待了，有理被亏待了。你可能有理，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被亏待了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对人绝对不会亏待人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耶和华是替人伸冤的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腓力士人。腓力士人呢，在创世纪第26章12节那里讲到以撒在基拉尔耕种。以撒是一个福星啊，在创世纪里面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和恩赐，但他对上帝和他父亲的顺服真是不得了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大家都说亚伯拉罕了不起，是了不起，但是如果没有以撒的顺服，这件事也办不到的。以撒是非常顺服的，非常温柔的，神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妻子，也让他比较少受到打击，但他还是在这罪恶世界受到一些不平的待遇。他在基拉尔那边耕种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有许多的仆人。腓力士人就嫉妒他。腓力士人并不那么积极的要占据他的财富，但是腓力士人希望他的财富能够消失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怨恨啊，他甚至不是要贪婪的得到那些东西，他只希望你受打击就好了，就是损人不利己。这实在是一种很低下的一种情操，我们要避免啊，我们要多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。腓力士人嫉妒以撒，怎么样呢？他们就舔以撒的颈。十五节，当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在世的时候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腓力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然后腓力士人的领袖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是创世纪26章16节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，把他赶走了。那么赶走以后，圣经上继续讲以撒还是蒙福。那以撒的仆人呢，就在谷中挖井，得了一口活水井， 所以我们想到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对那个井边妇人讲，那井边妇人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啊，传统上撒玛利亚人习惯这样讲，但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，都是以撒挖到的井，他在谷中挖到一口活水井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挖井很容易，挖井是很难的事，挖到水是很不容易之事。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说，这千年来只有我们祖先以撒一个人挖到一口井，哎，这附近都没有人能挖到，你比他还大吗？神祝福以撒，以撒的仆人就挖到井了。那个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的仆人挖到了，好不容易挖到一口井，基拉尔的牧人就要把他抢去。看那个下面的发展呢，以撒就让步了，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，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。相争呢，可能别人比较野蛮一点，比较穷凶恶极一点，就算了。21节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又挖了一口井。就我让了，我再一次说，各位，挖一口井不简单。你记得约翰福音撒玛利亚夫人所讲的话，这个地方这么千年来，只有我们的祖先雅各挖到了一口井，你比他还大吗？哇，你看以撒的仆人这么难挖的地方，一挖就挖到，人家就更气啊。21节，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以撒就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把这段话跟上面连在一起啊，非利士人不是抢那个井，哎，非利士人是把那个井填起来了。好，你挖的那就算你的嘛，我把它填起来可以吧？我不挖，我填起来，我没有水喝，你也不要喝。损人不利己。奥古斯丁讲过罪恶，奥古斯丁讲过他小的时候犯的罪。他说，我和一些顽童爬到人家的树上，吃那个桃子，摘那个桃子，丢那个桃子。他说，那个桃子并不好吃，一点都不甜。我们也不饿，我们也不想吃桃子，桃子也不好吃。但是我们就摘那个桃子，咬一口吐出来，丢在地上，真是罪恶。奥古斯丁的这段话，现代人看来，起码在英国有个哲学家，他写哲学史，他提到这一段，他就说奥古斯丁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，神经过敏了。小顽童爬到树上摘几个桃子有什么关系嘛？这也值得这么觉得罪大恶极啊？甚至说人都是罪人。这个英国的哲学家实在是看似不如奥古斯丁深入。奥古斯丁有解释啊，奥古斯丁说，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偷桃子扔桃子，不是我们饿了，我们并不饿，也不是那桃子多好吃，桃子不好吃。奥古斯丁说，我们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偷破坏别人的东西，我们以破坏以偷为快乐，这更邪恶。对呀，你如果是饿了想吃，饥寒起盗心可以理解，如果那个桃子很好吃，哎呀，我真是舍不，真是想吃，这也说得过去，你根本也不想吃，也没有任何理由，你就是喜欢破坏，而且以它为快乐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恶呢？这些非利士人，他就是破坏，我没有水，你也不要有水喝。哎呀，损人不利己，各位，不要怨恨，不要常常去想，别人都对不起我，都是我最辛苦。多多想，上帝对我多好，我对不起上帝，上帝对我多好，我多么的幸福。你说我真的没有幸福的事，你去思想耶稣基督 你去思想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为你所做的，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美好的事。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，我们哪里还能够说有什么怨恨不满？神实在太爱我们。好，故事还没完，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哎呦，感谢主，你看多么美好的见证，宽阔，宽阔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愿你我的心都是一颗利和伯，宽阔的，因为耶和华对我们实在是美好，实在是宽大，实在是赦免，实在是说不尽的恩赐。好吧，以撒不用一点兵力啊，敌人就投降了。亚比米勒就是当初把他赶走的人，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你看他们的回答，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这让我想起约瑟，对不对？神哪里看得到啊？但是波提法居然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耶和华哪里看得到啊？但是典狱长居然看得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我们求神让别人能够看到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多么有福。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，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依偎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你看多么无耻啊！他们哪里没有害以撒？他们哪里对他厚待啊？他们哪里是平平安打发他走？以撒很大方，还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。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来，将挖井的事告诉他，说，我们得水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得水了，得圣灵了，得恩典了。人若喝这水还会再渴，人若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腹中成为江河，直涌到永生。我们得水了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得水了，在沙漠我们得水了，在我们枯干的生命中得水了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叫别示巴，直到今日。别示巴，我们的生命有水，而且给人水，而且给人丰富的水。虽然给人丰富水的那一位多次讲到我渴了，他跟井边的妇人讲，是从给我水喝他渴了开始，到十字架上他还是说我渴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位美好的主。但是我的重点，当然我们最后能讲到主的美好，那总是好的。不过呢，介绍各位是介绍那些非利士人把别人的井填了，损人不利己，就是因为别人好他就看不顺眼，这比嫉妒差不多，但是呢可能更坏一点。嫉妒就羡慕人家的好，希望自己也得到，跟渴慕啊，跟这个贪婪啊有点像，但是他起码希望自己有好东西。那个怨恨就是自己不好也不想好，就你坏就好了，我能破坏你就好了。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，但是有的人是后来环境逼着他这样，虽然值得同情，还是错误的。我讲的下面这个例子，就是亚西多福。亚西多福，他的儿子叫以莲，在撒母耳记下23:34有讲到他。他是大卫的勇士，以莲，亚西多福的儿子。以莲的女儿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拔示巴，撒母耳记下11:3。所以拔示巴是以莲的，是亚西多福的孙女。以莲和乌利亚都是大卫的勇士，而亚西多福是大卫的谋士，历代志上27:33。他对大卫后来可以说只有怨恨，没有贪，他没有想要大卫的任何东西，没有嫉妒，他没有嫉妒大卫任何的成就，他值得同情，但仍然是错误的。他为什么值得同情？他这么恨大卫，加入大卫的叛党，也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发现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，也整个破坏了他孙女的家庭，可能也整个破坏了亚西多福的家庭。这是很不幸，我没有说大卫是对的，我也没有说亚西多福不值得同情，但是亚西多福叛变了，随从了亚撒龙，这让大卫非常的紧张。任何人的叛变都没有让大卫这么紧张，但是当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中的时候，大卫祷告了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大卫逃亡，亚撒龙他的儿子叛变的领袖进城，那么他发现有问题，我们在经文中间接可以看得到这个问题，就是百姓呢没有很坚定的跟随他，百姓没有很坚定的跟随亚撒龙，理由很简单，他们都知道大卫太爱亚撒龙了，所以大卫跟亚撒龙现在反是敌人，是暂时的，迟早大卫会赢回来，然后大卫赢回国度以后，对亚撒龙一定是继续的纵容，从过去的例子看继续是纵容，所以百姓不想跟随亚撒龙，因为跟随亚撒龙迟早这父子又和好了，他们跟随亚撒龙就倒霉了，所以他们没有积极的跟随亚撒龙。你出一个主意，你们出个主意，我要怎么做才好？亚西多福就对亚撒龙说：“你爸爸留下几个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的人的手就更坚强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看到。”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你父亲的妃嫔同房，你做了一件叫你父亲非常憎恶的事，你父亲会恨死你了，你跟你父亲是势不两立，他们就会坚定的来跟随你，打击你父亲。他出了这个主意，圣经上说，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。那时亚西多福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 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，都是这样。他出的主意，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。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谋士，非常有智慧的谋士。他忠于大卫，又背叛了大卫。他背叛大卫值得同情，因为大卫实在可恶。但是，他求告主啊，他求主来伸冤呐，他求主来解决问题啊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消除亚西多福的愤怒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消除你的愤怒。大家都有委屈，大家都觉得不平，大家都觉得凭什么你比我好？凭什么你比我漂亮？凭什么神给你这么多？哎呀，我觉得圣经里讲到的预定论，圣经里讲到的上帝按他旨意拣选和弃绝，其实是最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如果这个世界一切，没有上帝，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。有人就是漂亮，有人就是丑，那我们真是欲哭无泪啊！没办法，我就是命苦啊！我们基督教不相信命的，我们基督教相信有一位上帝，上帝充满了智慧和慈爱，上帝要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再多的委屈，一在十字架前面都消化了，而且都不再愤怒，只有喜乐了。不仅神会替我们伸冤，而且神实在让他的儿子受了很大的冤苦，好叫我们得到拯救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亚西多福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亚西多福，你不要背叛。亚西多福聪明，他出的主意，的确就叫以色列百姓更积极的跟随亚沙龙了。他还出了一个主意。撒母耳记下17章1节，亚西多福又对亚撒龙说：“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慌，跟随他的民必都逃跑，我就单杀王一人，使众民都归顺你。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。”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，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。哦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老人的愤怒吗？你让我挑12000人，今天晚上我就去追，我只杀他一个人。他恨他。我们今天不谈亚沙龙，其实亚沙龙跟亚西多福有点像，他们都是被一种正义感激发的非常愤怒。亚沙龙觉得他爸爸对暗嫩，对那个强奸他妹妹的哥哥太好了，以至于后来他对大卫的一切作为都不满意，不公平，因此他最后造反。亚西多福也忘记上帝一切的恩典和大卫给他的好处，他就想杀掉他，我单杀他一个人。我们也不详细讲这个故事了。我们知道亚西多福出的这两个主意，一个亚沙龙采用了，一个亚沙龙没有采用。亚沙龙没有采用，撒母耳记下17章23节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背上驴，归回本城，到了家留下遗言，便吊死了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这个老人真是可怜呐，上吊死了，不知道犹大的死。圣经的写法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有某种程度的关联？ 马太福音27章第三节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人，犹大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和长老，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你看魔鬼哪里会管你，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。犹大亚西多福后来心里就充满了就是怨恨，他不想再有什么钱啊好处啊，你有什么好处给我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不好就好，我只要你死就好，这是怨恨 resentment 啊！求主帮助我们以主为乐。你生活中很多委屈的，很多不公平的，非利士人可以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挖到井水我挖不到呢，就更生气，别人做事做得好，别人成绩考得好，别人书背得好，我都不会。各位，你不会，我们怎么补救？怎么补强？怎么，我不能说认命，怎么知道能够让自己心里平静一点？信靠上帝。路加福音12章15节，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人的生命在乎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认识主，我们认识主给我们的好处丰富，我们就感恩，我们就睡得香甜，我们就平安。这不是叫我们不进取，我们渴慕神是让我们非常进取的，我们希望有神的形象非常的进取的，但是我们对神一切的带领，我们可以怨，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，我们求神看顾，我们求神伸冤，我们求神制裁恶人，但是我们不要对别人的美好嫉妒而发生这种怨恨，而怨恨上帝，甚至我们很聪明的知道我们得不到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能败坏你就好，这是普遍的一种罪恶的思想，而普遍的觉得这没有太严重，比起什么淫乱啊什么好多了，但是这是一件危险的事，让我们多用感恩的心来胜过怨恨，多用信心祈求来胜过贪婪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实在是怜悯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，求主扶持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幸福的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得的是不配的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的儿女常发出感恩的声音，如果我们有抱怨的声音，也让我们交在你的手里，不要抱怨，多赞美感谢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赐福大家。